我们先看书本啊，352页啊，我们是大正358经，对不对？
啊，
那358经啊，这部经很短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那这一部经啊，就是佛在舍卫国起源说的啊。那佛陀跟比丘们说，有增法，还有减法。增法是什么呢？就是流转，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就是源于无明，所以我们会造业有行，一直到存大苦聚集啊，就是这个是增法，就是我们不断的啊增加这种轮回的啊因缘啊，所以就是流转生死。那减法的话，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烦恼减少了啊，灭无明，所以行就灭啊，无明灭，所以行就灭。所以一般我们现在有的人说什么啊，加法减法有没有哈、啊？那这部经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脚哈、啊，嗯，减法就是减烦恼了。减流转生死的因缘啊，那我们如果没有啊，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话，那个就是愚痴啊。所以呢，增减它是有这个含义。那下一页哈、啊，第一行他说，如这一部经所讲的增法、减法，那其他的啊三经也是这样哈、啊，就生法、变异法是一经。再来即法灭法是一经，所以这三经啊，总共加起来有三部经，都是一样的论法啊，就是生法的生就是流转，变异就是缓灭，即就是流转，灭就是缓灭，这样可以吗？好，嗯，好，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部经哈、啊，告诉我们流转跟缓灭的一个形容。所以经典上有时候他用不同的用词，那我们就要知道哈。所以一般你比如说那个即灭还好，因为前面的经很多嘛，对不对啊？但是生法跟变异这个是需要补充一点哈，就是生法我们知道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哈。但是变异的话，就看我们怎么解释。因为世间人也知道变异啊，你知道吗？世间人也知道无常啊，所以佛陀讲的变异，他应该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事物呢，原生的事物呢，它都会变动性，就它不会一直保持现状啊。不管你是人事物什么啊，它都是不断的变迁啊，就是会更动，会变异。那这个才是佛讲无常的定义啊。所以无常它不一定是负面的啊，任何法它只要有变动性，那个都是叫做啊这个啊无常啊。但是无常我们要知道它的用意是要让我们远离执着，然后得到缓灭嘛，对不对啊？好，再来呢就是下一经359经，还有360经，好像还有一经啊，对。361，这三部经呢的名称都一样，有没有？那这三部经，所以它是有啊，内容上有它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稍微不同的地方。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哈，但是这几天一直在复习的时候呢，看到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还有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啊，我发现竟然好像有两种系统的解释不太一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含经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读的啊，嗯，我们的书本的标点呢跟导师的书有一点不同，而且呢这个编者很奇怪，他不晓得为什么要把这个有一个经文很重要的字哦，那个死啊，就是我死他那个死，在这部经它是烦恼的意思嘛啊，死就是烦恼，但是他在360经跟361经他却去掉这个字，我觉得好奇怪 所以呢，大家看补充资料比较好哈，因为补充资料我有把导师的汇编贴下来哈，我直接用导师的啊，这样子它就比较完整的经文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那我有做了这个对照呢，就是啊，我们杂含经跟相应部的对照啊。这个翻译是我们的巴利文的老师啊，基英法师翻译的。那基本上他参考很多杂含的用词啊，跟庄老师的翻译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不过大意我觉得都还 OK 的，没有问题哈。不过他有两个错字啊，待会。我再给大家修正啊。好，我们先看左边，就是杂含经的经文。那这一部经，佛陀也是在同样的地点啊，舍卫国还有起源跟比丘们说啊。那说什么呢？就是表格的内容啊。若思量，若妄想生，彼死啊。这个彼呢，其实如果你按照中文的这整句话来看。感觉上是比就是前面那两个，有没有？前面这两个啊，就是思量跟妄想会产生，那他们的这个死啊，这个死其实就是睡眠还有禅啊哈。那攀缘是住，这个攀缘也是中文很多大圣经都有用到这个字，其实这个字不好懂。攀缘在现代人的用词好像是负面的，对不对啊？说你很攀缘啊，攀缘心。但是这个攀缘哦，在古代的这个经文，它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这样啊，就是去超出你的范围，有的没的你都去攀缘这样。这里的攀缘哦，如果你按照巴利的，或者是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它只是。只是源于什么而住在，而让这个事啊，我们的心事安住，就是源于什么而让我们的心事安住这样的意思。所以它攀缘不是由 A 攀缘 B 这样的意思哦，它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就比较好懂，就是杂含经的翻译不好懂啊。那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往下看哈。若思量，若妄想生，那彼死攀缘是住。有攀缘是住的缘故，所以未来世呢，就有不断的生老病死，又被恼苦，就有这种轮回之苦，所以这个称为存大苦聚集。那下一段杂含经文呢，就是谈灭啊，存大苦俱灭。他说，如果没有思量，没有妄想，没有死，没有攀缘是住，那没有攀缘是住的缘故，所以未来的轮回就停止。这样可以吗？那但是呢，杂含经就是只有两段，但是你看右边哦，相应部的经文呢有三段，它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中间有学这一段，我觉得很微妙哈。那我们来看相应部的经文，一生就是凡夫。那凡夫呢，他说，佛陀说啊，比丘若思若想若睡眠，你看哦，在巴利文，它这三个是平列的，思想跟睡眠是平列，那对应杂含经三个词就是思量、妄想跟死，对不对？那个死就是睡眠啊哈。但是杂含经是前面两个是独立的，然后才有这个死啊，因为睡眠比较维系嘛，所以它睡眠呢，就是当成是第二个条件，然后再来。是住这样，但是相应部的经文不是哦，它是思想随眠是平列的，而且后面那一个才是此，有没有？此成为是住的所缘，所以这个此呢，感觉就是前面三个，有没有？就是前面三样东西嘛，此这三有这三样东西，所以我们的事就有所缘了，我们的心事啊就有所缘安住啊，我刚开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他 它确实是杂含经，跟杂含经的文一样哦，它的解释瑜伽师地论，所以跟相应部这个系统好像是有一点不同啊。那这个是第一句啊，然后相应部的第二句呢，他说当所缘存在。你看哦，第一行是说这个成为是住的所缘，对不对？所以这个所缘是指什么呢？啊，就是思想随眠，对不对？如果你看，你看那个文字，就是它的叙述就是这样。你有上面这三个所缘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心事就能够安住，对不对？啊，你看中文的表达就是这样嘛。当事已经安住增长的时候，未来事就会再生，就是你的轮回呀、啊，就会不断不断的延续，所以叫做存大苦聚集，这样可以吗？好，那再来第二段，有学就是出国以上的圣者哈，见到位以上的圣者，那这里就有一个错字哦，你看若无师无量，这个量其实是想啊，大家改一下哈。无学那边也是，无学那边也是，他也是用无量，对不对？那个量要改成想才对，因为它对应上面嘛。我去看那个巴利文，还有我去看那个菩提长老的英文，都是一样的，都是想啊，都是想。嗯，那有学这个呢，他就前面两个没有，思跟想没有。但是有随眠，对不对？有随眠，所以呢，后面那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成为是安住的所缘。所以如果有学来看的话，是还留着什么让心是安住？哎，随眠，它就不是前面三个了，它就是只有随眠而已。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是有学圣者，但是他最后还是存大苦聚集哦。啊，你要留意哦，还是存大苦聚集。那到了无学阿罗汉哦，才是存大苦居灭，有没有？所以你看，如果按照阿含经的这一种形态来看的话，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放在无学的。那无学，你看它三个都没有的，无思、无想、无随眠，有没有？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为我们的心事安住的所缘，诶，没有的话，你未来就不可能再有轮回了啊，因为它的缘断了嘛，啊，全部断尽，所以就没有啊。那我们先了解到这个地方就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脚注哦。脚注一，瑜伽师地论注解这三个名词呢，就是思量是什么？业爱杂染，对不对？那妄想呢？见杂染。其实瑜伽师地论的用词是妄见杂染，妄见杂染。第三呢，死，对不对？这个死，这个死呢，其实它是只有放随眠，对不对？但是瑜伽师地论的文呢是有加一个禅的。然后我有谁在黑板有看到吗？啊，嗯，这个死就是它有瑜伽师地论的文，它有禅跟随眠的，有两个。禅就是现起的烦恼，就是已经，比如说我现在升起贪心，已经表现出来，那个叫禅。那没有表现出来的潜伏的就叫随眠，可以吗？啊，好，那所以呢，这个瑜伽师地论说妄想就是妄见杂染啊。那死的话就是禅加随眠啊，禅加睡眠。那瑜伽师地论还有注解了哈，他说业爱杂染呢是思所作，思所作的意思就是思心所啦。我们的思心所跟这两种业跟爱杂染合在一起，所以它叫做思所作啊。那妄见杂染，瑜伽师地论是用计所执，这个计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片计，片计。对，片计所执，那个片计，它这个计呢其实就是计着啦，就是执着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妄见呢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见烦恼，见烦恼啊，就是这个啊，计所执。 这个计呢，其实在阿含经古文是用计，计较的计，但是它其实就是执着的意思。比如说计吉运计我，有没有？你在五运当中执着有一个我，所以它那个计呢，古文的计其实它就是着的意思啊，执的意思。好，就是一个看法，它执着了就成为一个计啊。那瑜伽师地论说，如果你有这三个，你就会引生后有啊，后有就是未来世的生老病死轮回，有没有啊？好，再来呢，第二呢，角诸二就是相应部的注解书啊，就是觉应论师的注解书里面有提到，相应部的这个师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善的师，所以他这个师呢，就是私心所。私心所本来它是可以善可以不善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它却是不善的这个部分，就是恶心所这个部分，让恶心所升起的是这种思啊，不善思。那想的话呢，它这里的注解是八个有贪心的爱跟邪见，这个就是我写在黑板啊，因为菩提长老的注解呢，他的相应部注解里面有哈，就是这个想就是包含八个贪根心，贪根心啊，其实这个就是欲界八大心啊，欲界的八个心。那这八个心呢，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上课有讲过了，对不对啊？那这八个心，他说特别，因为他这里是讲想嘛哈。瑜伽师地论是讲妄见，那所以它是跟邪见有特别跟邪见有关的四个，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跟爱相关的。所以大家看黑板这边哈，如果你看黑板这边的话，哪四个是跟邪见有关的呢？因为瑜伽师地论注解这个妄想啊，这个想呢，他说是妄见嘛哈，就是计所执啊，所以它是一种见的问题，一种见的问题。那思量这个思呢，啊，我们说不善思，这个思呢，主要是爱呀，爱这个业跟爱哈。那如果是按照他说，如果你按照相应部的经文，他说这个妄想啊，菩提长老是把它翻译为 plans， 就是有点像是计划，就是想要做什么这样，有这种妄见计着，那这个也是菩提长老的音译啊， intense 是这个思，那想的话是 plans 啊。那但是这八个贪根心呢，有四个是特别跟邪见相应的。第一个有没有邪见相应？第一个，第二个邪见相应，对不对？还有呢，这个是不相应哦，看清楚哦，啊，然后第五个舍聚邪见相应，然后第六个舍，这个也是相应，第六个也是相应，有形跟无形啊，对，然后其他就是一二六七，这个是跟邪见相应的想，邪见相应的想有四个啊，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跟爱相应吧啊。这样可以吗？那这个是南传注解书的解释这个想了哈，所以就是都是不善的就对了哈，不善。那角诸三在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啊，菩提长老的英文翻译呢，他是这样，他说比丘们一个想要什么，这个想要就是 intense 啊，就他的意图。他的意图啊，那我们经文翻译为思，就是他的意图，他有意图。第二呢，就是计划，一个人的计划是什么？这个计划就是片计，就是 plans， 计着，以及一个人的倾向，这个倾向呢，就是我们讲的睡眠，它就是潜伏的倾向。 所以我们一个人其实凡夫的内心的倾向呢，其实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有没有啊？不容易被发现的。那这三个条件呢、啊，就是想意图、计划或者是偏计啊，还有这个倾向啊，就是睡眠。这三个呢，成为维持意识的基础啊，就是这个事的存续啊的所缘存在。这三个呢，就是让我们的事安住的所缘啊。有了这个基础，那意识的建立就有了支撑啊，就是事的建立啊，哈，我们的事安住呢，有了基础之外，它就会不断的。造作或者是存在了。那这一个呢，其实大家有听过四事住吗？有哈。那四事住呢，其实它跟这个有关系的，但是它这个经文本身没有出现四事住。瑜伽师地论的文里面有四事住。那四事住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黑板已经没有位置哈，所以我写小小歌哈，你们看一下哈。就一般我们讲的色有没有？还有呢？受、想、行、识，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啊，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讲我们的心识啊，到底是住在哪里呢？所以在阿含经就有一个。有一些经啊，佛陀说四事住这个名词，他说我们的心事啊是住在前面这四个，他是住在这个色受想行当中的，所以叫四事住。所以我们的心事呢，你找不到一个器官的哦，对不对？你找不到说在大脑、小脑、心脏，你找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概念，所以呢，佛陀说这个事呢，其实就是安住在我们的色、受、想、行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能事，这些就是所事啊。那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杂含经跟相应部的经文没有出现的，只有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里面有啊。那我们待会再一起看瑜伽师地论的文啊。OK， 那这个是第一部经啊，就是三五九经啊，是这样。所以大家先有一个啊，我看一下要不要先讲啊？我刚可以先讲了，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文好了，在373，我们先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文。待会再看其他两部经啊，先对自己几个名词啊有一个认识啊。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这几部经啊，它的注解是这样，卷94啊，他说一生啊就是凡夫，然后再来有学，再来无学，有没有？所以你从瑜伽师地论的文，你也可以看到相应部的影子，有没有？相应部的经文就是分成三类啊。那我们先看一生和凡夫，他说当知略有两种杂染，业爱杂染跟妄见杂染，有没有？有这两种烦恼啦。那通于在家出家，那业爱烦恼所造作的缘故，所以称为思所作。这个思就是经文的思量，你圈起来，这个思就是经文的思量，所以思量的意思就是业爱杂染，业跟爱的杂染。那妄见杂染邪计起呢，这个就是妄见杂染，就是计所知，你把那个计呢圈起来，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想经文的想。那巴利文呢，它是可以翻译为骗计，英文是把它翻为 plans， 就是这个计。好，第二个圈圈，此中一生，他说凡夫啊，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有这两种杂染，就是业爱杂染跟妄见杂染，就是经文的思跟想，有没有啊？思跟想反复都有的，都具备的。那有了这两个杂染呢，他说由于诸禅还有睡眠的缘故啊，你看哦，他就把它分成禅跟睡眠，就是经文的死。经文不是有一个死吗？啊，就是死令的死，就是指禅跟睡眠啊。那由于这两个的缘故，因彼所缘，那因为它的所缘存在，就是因为两种杂染加上禅跟睡眠这些所缘存在，所以呢，世事住有没有出现世事住了？于世事住令心升起，就是当心住在色受想行的时候呢，那令心升起诸杂染矣。那这个诸杂染是什么呢？啊，诸杂染是指什么？思跟想，对不对？啊，就是业爱杂染跟妄见杂染，对不对？就能召集后有的轮回，不断的往来，往来就是轮回咯，不得解脱。如果你按照瑜伽师地论这句话来看的话，他感觉上是说，在家出家都具有这两种杂染，然后由于这一些潜伏性的禅跟烦恼啊没有断的缘故，那所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事啊会升起种种的杂染。所以他是说，我们的这些睡眠啊烦恼啊，只要还存在，那这些杂染就会升起。如果你简单讲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的潜伏的烦恼还存在，那这一些表面上的杂染就一定还会发生啊，就是业爱杂染跟妄见杂染就还会发生。所以感觉上是他把这个禅跟睡眠呢放在更微细的部分啊，比较微细的部分。那业爱杂染跟妄见杂染是比较表层的啊杂染啊。所以他说，你有了这些睡眠，你就会升起这两种杂染，而且不断的招感后有轮回，这是凡夫。所以呢，我就觉得，你看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个文句哦，它跟我们杂含经很像的哦。大家翻回来经文看371这个经文，你看第一句哈，左边杂含经的经文第一句，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的371，最上面最上面有看到吗？你看，若思量若妄想升起了，那彼死就是有了这些睡眠烦恼为它的基础，那加上有这个两种杂染，那是呢就有安住的地方了，是就有安住的地方。所以这个攀缘感觉上也是成为是安住的所缘的意思，所以这个攀缘也有可能就是是安住的所缘，因为巴利文就是所缘啊，有没有？你看相应部它就是翻译为所缘，有没有？成为是住的所缘，是安住的所缘。所以是安住的所缘就是前面三个思量妄想跟死。所以感觉上它前面两个杂染哦，思量跟妄想是比较表层的，然后加上你还有这种潜伏的睡眠，所以呢是呢就能够有基础可以安立啊，就成为不断轮回的根本，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跟杂含经的文句哦是比较能够一致性啊，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不是杂含经的经文错误哦。有的人这样比对之后，他就会发现杂含经的经文跟巴利文的经文不一样嘛。巴利文的经文是思量啊，不是，对，思量 想，还有睡眠，三个是一起的，对不对？所以呢，在文句的考察上呢，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跟杂含经的文句是一模一样啊。那所以不见得就是说杂含经的经文有错误啦，只是有可能就是传承上两个不同的系统。因为我们杂含经考察是比较是梵文系统，梵文，那相应部这里是巴利文啊，所以两个系统有可能有一点出入的啊。所以瑜伽师地论这个解释的论主啊，他看到的杂含经的经文确实也是有这样的脉络啊，对不对啊？好，再来是瑜伽师地论的文有学啊，有学这个地方373有没有？有学，那有学就是有学圣者哈，他说有学见机，见有学见机就是从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啊。望见杂染永断，这个你要特别留意哦，因为我们上面凡夫是有两种杂染，对不对？但是呢，有学圣者他只有断尽的是什么？望见杂染哦。他没有讲到业爱法杂染哦，那后面呢？他就说，唯有他剩下的是什么呢？我爱依处习气，尚有余故，就是我爱，不是我慢，我慢的习气还有，我慢的习气还有，但是他已经不造新业，不会心求未来的后有，啊，已经不会有这一种业爱杂染。所以业爱杂染这里是没有说它完全断，有没有？但是它已经是不会造新业，也不会心求未来的后有。那这一个他说就是业爱杂染啊，不会生，再不会升起这种业爱的杂染，因为它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后有爱嘛，就不会造作新的业力去轮回啊。无有诸禅能为杂染，你看到，哦，第三个条件是禅跟随眠，对不对？那个死嘛。但是他说见有学圣者是诸禅也没有了，就是能够现起的烦恼也没有了，剩下的是什么？随眠依附相续能为杂染。所以有学圣者是剩下睡眠烦恼，那这些睡眠烦恼是什么呢？因为睡眠很抽象啊，你知道吗？睡眠很抽象，那你睡眠是指哪一个烦恼呢？哪一些烦恼还剩下的？你看上下文吗？对啦，我慢习气啦，对对对，你这样上下文看你就知道，这个他剩下的随眠没有断，就是我慢习气没有断。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杂含经103经，哦，如母依习气啊，还记得吗？如母依的习气那一部经，他就是剩下这个我慢习气没有断哦，有学圣者。那他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呢，这个我慢习气的随眠啊，就可以成为是安住的所缘。有事安住的话，杂染其心，所以呢，有学圣者还是会召集后有。所以他是用这个随眠的习气来召集后有啊，就是因为他还有七番生死嘛，所以他还是会有这一些烦恼的习气来招感他的七番生死这样。但是这一种他已经不是根本烦恼嘛，所以他只是一种留下来的习气，然后让他还会有这个还有七番生死就对了啊。好，到无学的话呢，你看无学呢，他就讲得很彻底了，他说诸无学阿罗汉两种杂染还有禅跟随眠全部永断，有没有？所以，哦，你看，哦，他讲得很清楚的，哦，瑜伽师地论，于现法中于现生啊，于是诸事安住其心杂染，以及当来所遭后有的这一些业跟爱啊，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我们现世心事跟这种心事上面的、情况，还有未来招感后有的情况，都不再有任何的杂染了。所以阿罗汉就是清净如满月这样啊。它是分成凡夫有学跟无学，对不对？那如果是凡夫的话，就是全部都有啦，这个最简单的啦，对不对？全部都有。那有学圣者的话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对不对？然后呢，禅也没有，对不对？剩下的是随眠。然后随眠是什么呢？我慢习气，这样，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注解非常好，而且很清楚啊，非常非常清楚。那但是如果是说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现在还是不是在瑜伽师地论的文啊，大家看有学这一段、哦、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有学这个地方虽然它还会有七番生死，或者是说它会召集后有、哦、有这些习气，但是你看这些杂染跟这些随眠来看的话，哪一个是最要紧的要先断除的？哪一个？是的，妄见杂染。因为我们的见啊，我们的这一种我见身见啊，它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弃入出果的一个根本。我们知道恶心所或者是烦恼心所有很多啊，对不对？贪嗔痴我慢哦，很多很多恶心所不善心所，但是就只有这一个不正见啊，这个妄见会阻挡你进不到圣位啊。其他的爱烦恼慢烦恼那种可以慢慢断哦，但是只有这个见它是阻挡你进不了圣者位。所以由此可知，我们平常修学佛法，当然贪嗔痴我们都要对治，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些文来看的话，这个正见啊是更加要紧的、啊，这个见、啊、是更加要紧。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邪见我见的杂染如果断、啊、你看其他的爱业杂染随眠它就会跟着断。它有一点像是佛在阿含经常常说，你要砍这棵大树，你先把它的根切除，根切除的话上面的枝叶、啊、慢慢它就枯萎，自然就掉落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你看在佛在开示当中，八正道要先讲正见，气觉知要讲责法觉知，就是知见如果你对的话，其实后面的贪啊嗔啊我慢啊慢慢在修正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见如果不对啊，其实你修什么都是带着我见身见在修，就很难进步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读这些经文、啊、有时候你就是 停顿下来稍微思考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个是我们要先对治的、啊、否则的话呢，自己也觉得说哇这么多烦恼，我不晓得要先对治哪一个好啊，全部就不要对治了、啊、太多了无能为力。所以你看到导师他一直英顺导师的书里面他一直都提倡正见，就是这样啊。你这个妄见这个邪见我见啊对治的话，那后面的其实就不难了啊。好，那个是这个是我们的杂含359经。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啊。下一经的经文呢、啊、实际上它跟上面那一部经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它就是多了一句话啊。如果你看书本的话啊，书本360经、啊、大正360经，就是也是佛在同样的地点啊，舍卫国起源说的，若思量若妄想啊，然后还有死则攀缘是住，那有攀缘是住所以入于名色啊，有名色所以就有未来的轮回啊，这个是经文。那我们来看这个相应不对应的经文，大家看补充资料371页，我们先看杂含经， 你看《杂阿含经》的经文是这样：若思量，若妄想者。你看他《杂阿含经》很统一的，他都前面这两个呢，他是一组的，有没有？若思量，若妄想者，跟上面那一经一样，若思量，若妄想生，有没有？然后后面再加这个死，再加这个随眠的，则有随眠，然后攀缘是住。OK， 我们来看下一页哈，攀缘是住。有攀缘是住的话，他说就能够入于名色。名色就是入胎啦，啊，入胎。那入了胎，就有未来的生老病死不断延续了。那相应部的经文呢，它是这样：若思若想若随眠，你看哦，然后此就这三个将成为是安住的所缘。那有了这一些所缘存在，是就能够安住啊。是安住的话，增长的话，就入于名色啊，入于名色，其他六根啊，甚至于畜受、爱取、有生、老死不断的延续。那相应部的经文感觉上就很详细了啊。那这个入于名色这一个是要特别解释一下的啊，所以我有写在黑板上，你看到吗？入于名色这个。因为呢，这个入于名色这句话，如果你讲的不理想的话，它会变成有一个是去轮回，然后投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就你用一般文字的解释，你就会变成有一个 投生的是，是实在的，从 A 跑到 B 那边去。这个其实就是会很容易让人家落入这一种，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事去轮回了。所以我们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要很留意啊。所以呢，我自己有去参考这个巴利文的文句哦，它的文句是讲说，如果按照我们杂含经常常大家看到的呢，就是这句话呢，其实在别的缘起经啊，是说名色去入缘是名色生也啊，就是缘一世，所以名色生起。所以他这个入于名色啊，入于名色哈、啊，这个巴利文这个阿瓦坎底啊，前面这个 nama 就是名 ，rupa 就是色，所以这个就是名色，这两个字就是名色啊。那这个阿瓦坎底这个字呢，是进入的意思，进入。进入的意思，英文也有这样的意思哈，或者是降入，就是你到达一个地方啊，或者是去入啊，有些人是翻译为去入，其实是一样的啊。那菩提长老的英文呢，就是旁边那一个字比较小那个。菩提长老的意思呢，其实是说这个是啊哈。这个攀缘是住之后呢，入于名色。他说整句话，菩提长老这里的英文翻译是说，这个啊，这是降落到或者是下来到名色的意思。Descend 就是有降落啦，啊，有下来的意思。然后好像是注解书吧，这里菩提长老也有提到说。这一个状况呢，它是什么呢？他说是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是我们的意识还有名色的结合。这个字，这个 link 哈，你看他菩提长老他用这个英文就是 link， 这个Link 就是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嘛 ，Link 就是你给我连接，我要上网听课，你给我那个连接，所以它这个 Link 的英文就是连接。那这个三底的意思就是结合，就一般我们讲的结合这个字，就结合的意思，结合。什么东西结合呢？就是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呢， 就是下面这个，这个是意识，意识，然后这个是名色，这个是意识，这个名色。所以呢，它这个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识，我们的识跟名色连结了，连结，连结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进入，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就是它因缘一合的话，两个就结合在一起，它不是从 A 跑到 B 的意思，不是，它只是说因缘一具足的话，那个事跟这个名色就结合一起啊。所以呢，我们在解释这个经文其实是很不容易解释，所以佛陀在阿含经我们前面不是有看过一个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对不对啊？它就是两个相依的一个因缘法啊。所以呢，这句话其实是不太容易解释啊。所以我们前两个礼拜呢，在马来西亚讲课，有一个老师，他就是用巴利文这种方式的解释，然后呢，就有一个学员呢听了之后，他就很激动，你知道吗？他说：“老师，如果是不是由我们今，比如说我们今生死了，不是由我们的事去投胎的话，那我们今生的努力不是白费吗？你知道吗？你说没有一个事跑到下一生去，然后你又说那个事呢跟那个名色一结合，哎，新的生命体就出来。所以这个居士就说：老师，你这样讲哦，我是不同意的啊。”啊，你不能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啊，他的心事啊，你不可以把它形容为从 A 跑到 B 来投胎。为什么呢？因为你说 A 跑到 B 来投胎会让人家落入什么常见啊，常见，对不对？但是呢，你因为经文本身就有这样的形容词，就是是呢入于胚胎，对不对？是入于胚，经文本身就有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啊，经文就有。但是说这个进入的形容啊，我们就要很留意了。就是说，所以后来的一些像唯识啊一些其他的论师，他们就解释说，虽然佛陀说这个是呢入于名色，但是这个是本身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主体，它只是承载着很多业力，然后到了这个父母合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名色结合，新生命体就出来。那承载着业力过去的这一个形容呢，是我们一般凡夫很难了达无我在轮回的情况啊。所以呢，佛陀在阿含经才有说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这样，有业有报，就是它会承载业力过去啊，就是今生所造的会承载到下辈子，但是它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解释这个阿含这个经文有一点难度啊，在一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